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恶逢云瘫六月到柔照烟帽八月，共两年多。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七年甲申，公元624年。六月辛丑日，皇上到仁至宫避暑。辛亥日，双州、福州的辽人作乱，派南颍州都督李光度等人攻打平定他们。丙辰日，吐谷浑侵犯福州，刺史蒋善和击退他们。壬戌日，庆州都督杨文干谋反。当初齐王李元吉劝太子李建成除掉秦王李世民，说应当替兄长亲手杀掉他。李世民跟随皇上到李元吉的府邸，李元吉埋伏护军宇文宝在寝室里，想刺杀李世民。李建成天性颇为仁厚，急忙制止了他。李元吉恼怒地说，我这是为兄长考虑，对我有什么好处？李建成擅自招募长安和各地的骁勇之士2000多人作为东宫的卫士，分别驻扎在左右长林，称为长林兵。又秘密派右于侯帅可达志跟随燕王李毅调发幽州的突骑300人，安置在宫东的各方，想用来补充东宫的掌上人员，被人告发。皇上召见李建成，责备他把可达志流放到西州。杨文干曾经在东宫担任宿卫，李建成和他亲近后代，私下让他招募壮士送到长安。皇上将要去仁至宫，命令李建成留守，李世民、李元吉都跟随。李建成派李元吉趁机图谋李世民，说安危大计在今年决定。又派郎将尔朱焕、校尉乔公山把盔甲送给杨文干。二人到滨州向皇上告发变故，说太子让杨文干起兵，使内外呼应。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也到仁至宫报告情况。皇上发怒，假托其他事由，亲手写诏书召见李建成，命令他到行宫来。李建成害怕不敢去。太子舍人徐师摩劝他据守城池起兵，詹事主簿赵弘志劝他减损车驾服饰，平退随从到皇上那里谢罪。李建成于是到仁至宫。离仁至宫不到60里时，把全部官署留在毛红冰堡，带着10多个骑兵前往见皇上，叩头谢罪，奋力摔跌自己，几乎昏厥。皇上怒气未消，当夜把他安置在帐幕下，给他吃麦饭，派殿中监臣服看守，又派司农卿宇文颖快速召杨文干。宇文颖到庆州把情况告诉杨文干，杨文干于是起兵反叛。皇上派左武卫将军钱九陇和灵州都督杨师道攻打他。甲子日，皇上召见秦王李世民商议。李世民说杨文干是个小子，敢做狂妄叛逆的事，估计他的府中僚属已经应当被擒获诛杀，如果不是这样，正应该派一个将领去讨伐他。皇上说不对，杨文干的事牵连李建成，恐怕响应的人很多，你应该亲自去，回来就立你为太子。我不能效仿隋文帝自己杀儿子，应当封李建成为蜀王。蜀地兵力脆弱，以后如果能侍奉你，你应当保全他，如果不能侍奉你，你攻取他也很容易。皇上因为仁至宫在山中，担心盗贼突然发动，夜里率领宿卫向南出山外，走了几十里，东宫的官署将卒陆续赶来的，都命令30人一队分兵包围看守他们。第二天又返回仁至宫。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妃嫔们轮流替李建成求情，封德仪又在外面为他斡旋解释，皇上的心意于是改变，又派李建成回京城留守，指责被他们兄弟不和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规，左卫帅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一起流放到西州。韦挺是韦冲的儿子。当初洛阳平定后，杜淹很久得不到调任，想请求侍奉李建成。房玄龄认为杜淹多诡计，恐怕他教导李建成，更加对李世民不利，就对李世民说了把他引入天策府。突厥侵犯代州的五州城，代州州兵打败了他们。秋七月己巳日，愿军章率领突厥侵犯朔州，总管秦武通击退了他。杨文干袭击攻陷宁州，驱赶掠夺官吏百姓，出城占据百家堡。秦王李世民的军队到达宁州，杨文干的党羽都溃散。癸酉日，杨文干被他的部下所杀，首级被传送到京城，抓获宇文颖，杀了他。丁丑日，梁师都的邢台白福院前来投降。戊寅日， 突厥侵犯袁州，派宁州刺史陆大师去救援，又派杨师道赶赴大木根山截断他们的归路。庚辰日，突厥侵犯陇州，派护军尉迟敬德攻打他们。吐谷浑侵犯明州，辛巳日，吐谷浑党项侵犯松州。癸未日，突厥侵犯营盘。甲申日，福州刺史蒋善和在松州赤魔镇攻打吐谷浑，打败了他们。己丑日，突厥的土力社和院军章侵犯滨州。甲子日，皇上车驾返回京城。有人劝说皇上说，突厥之所以屡次侵犯关中，是因为子女玉帛都在长安的缘故。如果焚烧长安而不作为都城，那么胡寇自然平息。皇上认为对，派中书侍郎宇文氏及翻越南山道凡邓一带，寻找可居住的地方，准备迁都。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裴寂都赞成这个计策。萧瑀等人虽然知道不行，但不敢劝谏。秦王李世民劝谏说，戎狄为患自古就有，陛下以圣武之姿兴起，光大帝业于华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为什么因为胡寇扰乱边境就急忙迁都来躲避，使四海蒙羞，被百世耻笑呢？那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将领，尚且立志消灭匈奴，何况陈馈居藩王之位，希望给几年时间，请让我把协力的脖子拴住，送到宫阙之下，如果不能成功，再迁都不晚。皇上说好。李建成说，从前樊哙想率10万兵横行匈奴，秦王的话莫不是和他类似。李世民说，形势各有不同，用兵方法不一样，樊哙小子何足挂齿，不出10年必定平定漠北，不是虚言。皇上于是停止迁都。李建成和妃嫔们趁机一起诬陷李世民说，突厥虽然屡次成为边患，得到贿赂就退兵，秦王外表假托抵御敌寇的名义，内心想总揽兵权，成就他篡夺的阴谋罢了。皇上在城南打猎，太子、秦王、齐王都跟随，皇上命令三个儿子骑马奔驰射箭比赛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肥壮但喜欢撂蹶子，把他交给李世民说，这马很俊，能跳过几丈宽的山涧，弟弟善于骑马，试着骑一下。李世民骑着他追逐野鹿，马撂蹶子，李世民跳起来站在几步之外，马站起来又骑上去，这样反复了3次，回头对宇文氏及说，他想借此杀我，死生有命，有什么伤害呢？李建成听说后，于是让妃嫔们在皇上面前诬陷说，秦王自称我有天命，正要做天下的君主，怎么会白白死去。皇上大怒，先召见李建成、李元吉，然后召见李世民进宫，责备他说，天子自有天命，不是靠智力可求的，你求他为什么这么急。李世民摘下帽子叩头，请求交给司法部门查验证实。皇上怒气未消，恰逢有司上奏突厥入侵，皇上于是改变脸色，慰劳勉励李世民，命令他戴上帽子系好腰带，一起谋划对付突厥。闰月己未日，下诏李世民、李元吉率兵出幽州抵御突厥，皇上在兰池为他们饯行。皇上每当有寇盗，就命令李世民讨伐，事情平定后猜疑更甚。当初隋末，金兆为仁寿担任蜀郡司法书佐，所判决的囚犯到街市上还面向西魏为仁寿行礼念佛，然后才死。唐朝兴起，篡弘达率领西南夷归附，朝廷派使者安抚他们，但大多贪婪放纵，边缘百姓忧虑他们，有反叛的。为仁寿当时任西州都督长史，皇上听说他的名声，任命他检校南宁州都督，治所暂设在越西，让他每年一次到该地安抚。为仁寿性情宽厚，有见识气度，接受任命后，率兵500人到西尔河，周游数千里，蛮夷豪帅都望风归附，前来拜见为仁寿。为仁寿秉承旨意，设置7州15县，分别任命他们的豪帅为刺史、县令，法令清明整肃，蛮夷新月成服。将要返回时，豪帅们都说，天子派您都督南宁，为什么急着离开？为仁寿以城池未建为托辞，蛮夷就相率为仁寿筑城，建造官署房舍，10天就完成了。为仁寿于是说，我受诏只是命令巡视安抚，不敢擅自留下。蛮夷哭着送他， 于是各自派子弟入朝进贡。壬戌日，为仁寿回朝，皇上非常高兴，命令为仁寿迁镇南宁，派兵戍守。愿军章率领突厥侵犯朔州。八月戊辰日，突厥侵犯元州。己巳日，吐谷浑侵犯善州。壬申日，突厥侵犯新州。丙子日，侵犯滨州。京城戒严。戊寅日，侵犯随州，刺史刘大矩击退了他。这时协力突利两位可汗亲国入侵，联营南下，秦王李世民率兵抵御。恰逢关中久雨，粮运断绝，士卒被争议弄得疲惫，器械破旧，朝廷和军中都很忧虑。李世民和敌人在滨州相遇，部署军队准备作战。己卯日，可汗率10000多骑兵突然到城西，在吴龙板列阵，将士震惊恐惧。李世民对李元吉说，如今敌骑逼近，不能向他们显示怯懦，应当和他们打一仗，你能和我一起吗？李元吉害怕地说，敌人形势这样，怎么能轻易出击？万一失利，后悔还来得及吗？李世民说，你不敢出去，我就独自前往，你留在这里看着。李世民于是率骑兵驰向敌阵，告诉他们说，国家与可汗和亲，为什么背起盟约深入我地？我是秦王，可汗能斗就独自出来和我斗，如果率众人来，我只用这100骑兵抵挡罢了。协力摸不清底细，笑而不答。李世民又向前派骑兵告诉突利说，你过去和我结盟，有急难互相救援，如今却率兵来攻，怎么没有一点香火之情？突利也不回答。李世民又向前将要渡沟水，协力见李世民清出，又听到香火的话，怀疑突利和李世民有密谋，于是派人阻止李世民说，王不必渡，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再和王家顾盟约罢了。于是率兵稍稍后退。此后大雨更甚，李世民对诸将说，敌人所依仗的是弓箭罢了，如今连雨多时，金胶都松懈，弓不能用，他们如同飞鸟折了翅膀。我们住在屋里生火吃饭，刀兽锋利，以逸待劳，此事不成机，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于是秘密出兵，夜间出发，冒雨前进，突厥大惊。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陈说厉害，突利高兴，听从命令。协力想战，突利不同意，于是派突利和他的家毕特勒阿史那斯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了。斯摩是协力的堂叔。突利于是自己脱身于李世民，请求结为兄弟。李世民也以恩惠安抚他，和他盟誓后离去。庚寅日，齐州刺史柴绍在杜阳谷打败突厥。壬申日，突厥阿史那斯摩入朝觐见，皇上引他登上玉榻，慰劳他。斯摩相貌像胡人，不像突厥人，所以处罗怀疑他不是阿史那族种，历经处罗、协力两代，常担任加毕特勒，始终不能掌管兵权作社。入朝后，赐爵和顺王。丁酉日，派左仆射裴寂出使突厥。九月癸卯日，日南人姜子路反叛，胶州都督王志远打败了他。癸卯日，突厥侵犯随州，都督刘大矩打败了他们，俘获特勒三人。冬十月己巳日，突厥侵犯甘州。辛未日，皇上在户县的南山打猎。癸酉日，到终南山，吐谷浑和羌人侵犯叠州，攻陷河川。丙子日，皇上到楼观拜谒老子祠。癸未日，用太牢祭祀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日，皇上到龙月宫。庚午日，回宫。太子詹氏裴矩暂代检校侍中。武德八年已酉，公元625年春正月丙辰日，任命寿州都督张振周为舒州都督。张振周因为舒州本是自己的家乡，到州后在旧宅多买酒菜，召集亲戚故旧，和他们畅饮，披散头发，盘腿而坐，如同做平民时，共10天。之后分赠金帛，哭着和他们告别，说今天张振周还能和故人欢乐饮酒，明天以后就是舒州都督治理百姓了，君臣礼格不能再交往了。从此亲戚故旧犯法，一点也不宽容，境内肃然。丁四日，派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巡视夏州之地。吐谷浑侵犯叠州。这个月突厥、吐谷浑各自请求互市，夏诏都答应了。先前中原丧乱， 百姓缺乏耕牛，到这时依靠戎狄，各种牲畜遍野。夏四月乙亥日，党项侵犯魏州。甲申日，皇上到户县，在甘谷打猎，在终南山营建太和宫。丙戌日回宫。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遣使者前来请求和亲。唐高祖李渊问裴矩说，西突厥路途遥远，遇到紧急情况不能相互援助，现在来求婚该怎么办？裴矩回答说，如今北方的突厥势力正强，为国家当前的考虑，应当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臣认为应该答应他们的求婚，以此来威慑协力可汗。等几年之后，中原实力充实，足以对抗北方的突厥，然后再慢慢考虑最合适的办法。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高平王李道立前往西突厥，统叶护非常高兴。李道立是高祖的侄子。当初高祖因为天下已经平定，解散了十二郡。不久之后，突厥不断的入侵，辛亥初九重新设置十二军，任命太常卿窦旦等人为将军，选拔训练士兵和马匹，商议大规模进攻突厥。甲寅十二日，凉州的胡人木切陀率领突厥军队袭击都督府，攻入内城，长史刘君杰击败了他们。六月甲子乙午，高祖前往太和宫。丙子乙午，派遣燕郡王李毅驻守华亭县和谭征峡，水部郎中江行本阻断石岭道来防备突厥。丙戌乙午，协力可汗入侵灵州。丁亥乙午，任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来抵御突厥，任命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在此之前，高祖给突厥的文书采用对等国家的礼仪。秋季七月甲辰乙午，高祖对侍臣说，突厥贪婪无厌，朕打算征讨他们，今后不再用国书，都用诏书敕令。丙午乙午，高祖车驾返回宫中。己酉乙午，突厥协力可汗入侵相州，木切陀进攻五星。丙辰乙午，代州都督令摩与突厥在新城交战，战事不利，又命令行军总管张瑾驻守石岭，李高谦赶往大谷来抵御突厥。丁巳乙午，命令秦王李世民出兵驻守蒲州来防备突厥。八月壬戌乙午，突厥越过石岭入侵滨州。癸亥乙午，入侵灵州。丁卯乙午，入侵潞州、庆州、函州。左武后大将军安修仁在且渠川攻击木切陀，击败了他，下诏命令安州大都督李靖从潞州道出兵，行军总管任圭驻守太行山来抵御突厥。协力可汗率领十多万军队在朔州大肆抢掠。壬申乙午，滨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在太谷交战，全军覆没，张瑾脱身逃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被突厥俘虏，突厥认为温彦博职位接近机密，向他询问国家军队粮食的虚实，温彦博不回答，突厥把他流放到阴山。庚辰乙午，突厥入侵灵武。甲申乙午，灵州都督任城王李道宗击败了他们。丙戌乙午，突厥入侵随州。丁亥乙午，协力可汗派遣使者请求和好，然后撤退。九月癸巳初一，突厥的梅赫多设攻陷滨州的一个县。丙申初四，代州都督令摩击败了他。癸卯十一日，开始命令太府寺检查校正各州的度量衡。丙午十四日，又领军将军王君阔在幽州击败突厥，俘虏斩杀了两千多人。突厥入侵令州。冬季十月壬申初十，吐谷浑入侵叠州，派遣福州刺史蒋善和救援。戊寅十六日，突厥入侵善州，派遣霍公柴绍救援。十一月辛卯朔初一，高祖前往宜州。全检校侍中裴矩被免去判黄门侍郎的职务。戊戌初八，突厥入侵彭州。庚子初十，任命天策司马宇文氏即为全检校侍中。辛丑十一日，改封蜀王李元轨为吴王，汉王李元庆为陈王。癸卯十三日，加封秦王李世民为中书令，齐王李元即为侍中。丙午十六日，吐谷浑入侵明州。戊申十八日，梅州的山僚反叛。 十二月，辛酉，初二，高祖返回京师。庚辰，二十一日，高祖在民独泉检阅打猎。辛巳，二十二日，返回宫中，任命乡邑王李神符为检校扬州大都督，开始从丹阳把州府和居民迁到江北。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春季正月己亥初十，下诏命令太常少卿祖孝孙等人重新制定雅乐。甲寅，二十五日，任命左仆射裴寂为司空，每天派遣一名员外郎轮值到他的宅地。二月，庚申，初二，任命齐王李元吉为司徒。丙子，十八日，开始命令州县祭祀社稷，又命令世人百姓在同乡闾里一起建立社坛，各自申报祈求保佑，以融洽乡里的欢乐。戊寅，二十日，高祖祭祀社稷。丁亥，二十九日，突厥入侵元州，派遣哲威将军杨毛攻击他们。三月，庚寅，初二，高祖前往昆明池。壬辰，初四，返回宫中。癸巳，初五，吐谷浑、党项入侵明州。戊戌，初十，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攻击梅州反叛的辽人，击败了他们。壬寅，十四日，梁师都入侵边境，攻陷靖南镇。丙午，十八日，高祖前往周氏碑。辛亥，二十三日，突厥入侵灵州。乙卯，二十七日，高祖车驾返回宫中。癸丑，二十五日，南海公欧阳印奉命出使突厥，率领他的五十名部下计划偷袭突厥可汗的牙帐，事情泄露，突厥囚禁了他。丁巳，二十九日，突厥入侵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击退了他们。戊午，三十日，郭行方在洪州、雅州攻击反叛的辽人，大败他们，俘虏了男女五千人。夏季，四月，丁卯，初九，突厥入侵朔州。庚午，十二日，入侵元州。癸酉，十五日，入侵荆州。戊寅，二十日，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协力可汗在灵州的峡石交战，从早晨到下午申时，突厥才撤退。太史令傅毅上奏书请求废除佛法，说佛在西域，说话妖妄，路途遥远，汉人翻译胡人的书籍，任意假托，使得不忠不孝的人剃发而对君父作揖，游手好闲的人换穿僧服来逃避租税，虚假的开启三途之说，荒谬的宣扬六道轮回，恐吓渔夫，欺骗平民，于是追悔过去的罪过，空想未来的福报，不施万钱，希望获得万倍的回报，持斋一天，期望得到百日的粮食，使得愚昧迷惑的人妄求功德，不怕法律禁令，轻易触犯宪章。有人作恶叛逆，深陷法网，竟然在狱中礼佛，企图免除罪过。况且生死长寿短命是由于自然，刑罚恩德威福由君主掌握，贫富贵贱是功业招来的，而愚蠢的僧人矫揉欺诈，都说由佛决定，窃取君主的大权，善用造化的力量，对朝政的损害实在可悲啊。自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汉代都没有佛法，君主贤明，臣子忠诚，国运长久。汉明帝开始设立狐神，西域的僧人就传播他们的法术。西晋以前，国家有严格的法律，不允许中原百姓随意剃发。到了苻坚石虎的时候，羌人胡人扰乱华夏，君主昏庸，臣子谄媚，政治暴虐，国运短促，梁武帝齐襄公就是明显的镜子。现在天下的僧尼数量超过十万，裁剪刻制彩色丝绸，装饰泥塑佛像，竞相制作厌胜咒术，迷惑百姓，请求让他们婚配，就能成为十多万户，生育男女，十年养育，十二年教育，可以充实兵力，四海之内免遭蚕食的灾祸，百姓知道威福的所在，那么妖惑的风气自然革除，淳朴的教化重新兴起。我私下看到齐朝张求子陀上表说，僧尼徒众损耗国家，寺塔奢侈，浪费金银布帛。由于众僧依附宰相，在朝廷上谗言诋毁，众尼依托妃嫔公主暗中诽谤，张丑子陀竟然被囚禁在都市，被处死。等到北周武帝平定北齐，下诏封他的墓。我虽然不聪明， 私下仰慕他的事迹。高祖下诏让百官议论这件事，只有太仆卿张道元认为傅毅的话合理。萧雨说，佛是圣人，而傅毅非义圣人，非义圣人的人无法无天，应当治他的罪。傅毅说，人伦中最重大的没有超过君父的，佛作为世家的嫡子而背叛他的父亲，作为平民而对抗天子。萧雨不是从空桑中出生的，却尊奉无父的教义，不孝的人没有亲人，说的就是萧雨啊。萧雨无法回答，只是合掌说，地狱的设置正是为了这种人。高祖也厌恶僧尼、道士逃避争议，不守戒律，正如傅毅所说。又因为寺观与民居相邻，混杂在屠夫九寺之间。辛巳23日，下诏命令有关部门淘汰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官，那些精进修行的迁居到大寺观，供给他们衣食，不让他们缺乏。平庸粗俗的全部勒令还俗，遣送回乡里。京师保留三所寺庙、两所道观，各州各保留一所，其余的全部废除。傅毅性格谨慎严密，既然担任战后的职务，杜绝郊游，所奏报的灾异全都烧掉底稿，没有人知道。癸未25日，突厥入侵西惠州。五月戊子初一，黔州的胡人程朗等人杀死长史，反叛归附梁师都。都督刘明追击并斩杀了他。壬辰初五，党项入侵阔州。戊戌11日，突厥入侵秦州。壬寅15日，越州人卢南反叛，杀死刺史宁道明。丙午19日，吐谷浑党项入侵河州。突厥入侵兰州。丙辰29日，派遣平道将军柴绍率兵攻击胡人。六月丁巳初一，太白星经过天空。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已有嫌隙，认为洛阳是形势险要的地方，担心一旦发生变故，想要出京据守洛阳，于是任命邢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人张亮率领亲信王宝等1000多人前往洛阳，暗中结交山东的豪杰来等待事变，拿出大量金银布帛任凭他们使用。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交付官吏审讯，张亮始终没有发言，于是被释放，让他返回洛阳。李建成在夜里召见李世民与他饮酒，在酒中下毒，李世民突然心痛，吐了好几声血，淮安王李神通扶他返回西宫。高祖前往西宫询问李世民的病情，敕令李建成说，秦王向来不能饮酒，从今以后不要再在夜里饮酒。于是对李世民说，首先提出大计，削平天下都是你的功劳，我打算立你为继承人，你坚决推辞。而且建成年长，作为继承人已经很久了，我不忍心剥夺他的地位。看你们兄弟似乎互不相容，同住在京城必定会有纷争，应当派你返回杭台，住在洛阳、陕州以东都由你统领，仍然让你建立天子的旌旗，如同汉朝梁孝王的旧例。李世民哭泣，以不想远离父亲为由推辞。高祖说，天下一家，东都西都道路很近，我想念你就会前往，不要悲伤。即将出发时，李建成、李元吉一起谋划说，秦王如果到了洛阳，拥有土地甲兵，就无法再控制他，不如把他留在长安，那么他只是一个匹夫，捉住他就容易了。于是秘密让几个人上密封奏章，说秦王身边的人听说前往洛阳，无不欢喜跳跃，看他们的意图志向，恐怕不会再回来。又派亲近宠信的大臣用利害关系劝说高祖，高祖的心意于是改变，事情又中途停止。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妃嫔日夜在高祖面前诬陷李世民，高祖相信了他们，将要治李世民的罪。陈叔达劝谏说，秦王对天下有大功，不可废除，而且他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折压抑，恐怕他承受不住忧愤，或许会得意外的疾病，陛下后悔怎么来得及。高祖于是作罢。李元吉秘密请求杀死秦王，高祖说他有平定天下的功劳，罪状不显著，用什么做借口。李元吉说，秦王当初平定东都洛阳，徘徊观望不返回，散发钱帛来树立私人恩惠，又违抗敕命，不是谋反是什么？只应该迅速杀掉，何必担心没有理由。高祖没有回应。 秦府的僚属都忧虑恐惧，不知所措。邢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如今嫌隙已经形成，一旦祸患暗中发生，岂只是秦府遭殃，实际上是国家的大忧，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的事来安定国家。存亡的时机坚不容发，正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怀有这个想法很久了，不敢说出来，如今您所说的正合我意，我应当去禀告秦王。于是进去告诉李世民。李世民召见房玄龄谋划，房玄龄说，大王的功勋盖过天地，应当继承大业，如今忧患危急，正是上天在帮助，希望大王不要犹豫。于是与秦府属官杜如晦一起劝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李建成和李元吉因为秦王府中有很多骁勇的将领，想要引诱他们为自己所用，秘密派人将一车金银器赠送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写信招揽他说，希望得到您的眷顾，以增进我们平民之间的交情。尉迟敬德推辞说，敬德是蓬门草户出身的人，遇到隋末战乱流离，长期沦落在叛逆之地，罪该万死。秦王赐给我重生的恩情，如今又在王府任职，只应当以死来报答，对殿下没有功劳，不敢错误地接受厚赏。如果私下和殿下结交，那就是怀有二心，贪图利益而忘记忠诚，殿下又怎么会重用这样的人？李建成发怒，便与他断绝了关系。尉迟敬德将此事告诉李世民，李世民说，您的忠心像山岳一样稳固，即使堆积的黄金高到北斗星，也知道您不会改变，赠送礼物只管收下，有什么可猜忌的？而且还能借此了解他们的阴谋，难道不是好计策吗？否则祸患将会降临到您身上。不久，李元吉派壮士夜里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得知后，把重重门户都打开，安然躺着不动，刺客多次来到他的庭院，始终不敢进入。李元吉便在高祖面前诬陷尉迟敬德，高祖下令将尉迟敬德关进诏狱审问，准备杀掉他。李世民坚决请求，才得以免死。李元吉又诬陷左翼马军总管程之杰，将他外放为康州刺史。程之杰对李世民说，大王的股肱羽翼全被剪除了，自身怎么能长久？之杰以死相随，绝不离开，希望大王尽早决定大计。李元吉又用金银布帛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不肯顺从。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府中有智谋才略的人，值得忌惮的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人都在高祖面前诬陷他们，并将他们驱逐出去。李世民的心腹只有长孙无忌还留在府中，他与舅舅雍州至中高士廉、左后车骑将军三水人侯君集以及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犹豫不决，向灵州大都督李靖请教，李靖推辞了，又向行军总管李世济请教，李世济也推辞了。李世民因此更加看重这两个人。正逢突厥的预设社率领数万骑兵驻扎在黄河南岸，进入边塞包围乌城，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督率各军北征。高祖听从了，命令李元吉督率右五位大将军李毅、天际将军张景等人救援乌城。李元吉请求让尉迟敬德、程之杰、段志玄以及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人与他一同前往，并挑选秦王帐下的精锐士兵来增强李元吉的军队。绿更城王志秘密告诉李世民说，太子对齐王说，如今你得到秦王的骁将精兵拥有数万之众，我和秦王在昆明池为你践行，让壮士在帐幕里把他拉杀，上奏说突然死亡，主上应当没有不相信的，我会让人进言，让主上将国家大事交给我。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到了你手里，应该全部坑杀，谁敢不服？李世民将王志的话告诉长孙无忌等人，长孙无忌等人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李世民叹息说，骨肉相残是古今的大恶，我确实知道祸患就在早晚，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用正义讨伐他们，不也可以吗？尉迟敬德说，人之常情，谁不惜死，如今众人以死来侍奉大王，这是上天所授，祸患即将发生，而大王还安然不以为忧，大王纵然看清自己，但对宗庙社稷怎么办？大王如果不采纳敬德的话，敬德将逃窜到草野之中， 能留在大王身边，束手待毙。长孙无忌说，不听从敬德的话，事情现在就要失败了。敬德等人一定不会归大王所有，无忌也应当跟随他们离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李世民说，我的话也不能完全抛弃，你们再考虑一下。尉迟敬德说，大王如今处理事情有疑虑，不是明智，面临危难不决断，不是勇敢。况且大王平日蓄养的勇士800多人，在外面的如今已经进入宫中，身穿铠甲，手拿兵器，事态已经形成，大王怎么能停止呢？李世民询问王府僚属，都说齐王凶恶暴戾，终究不肯侍奉他的兄长。近来听说护军薛石曾对齐王说，大王的名字合起来是唐字，大王终究会主持唐国祭祀。齐王高兴地说，只要除掉秦王，夺取东宫，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他和太子阴谋作乱尚未成功，就已经有了夺取太子之位的心思。作乱之心没有满足，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如果让这两个人得志，恐怕天下不再属于唐朝所有。凭借大王的贤能，除掉这两个人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为什么要拘泥于匹夫的节操，而忘记国家的大计呢？李世民还是犹豫不决。众人说，大王认为舜是什么样的人？李世民说，是圣人。众人说，假如舜在挖井时没有出来，就成了井中的泥土，在修粮仓时没有下来，就成了粮仓上的灰烬，怎么能恩泽遍及天下，为后世所效法呢？所以小仗就忍受，大仗就逃走，这是因为所保全的是大事。李世民命令占卜吉凶，幕僚张公瑾从外面进来，拿起龟甲扔在地上说，占卜是为了解决疑惑，如今事情没有疑惑，还占卜什么？如果占卜不吉利，难道就能停止吗？于是定下计策。李世民命令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等人，房玄龄等人说，陛下的旨意不允许我们再侍奉大王，如今如果私下谒见，一定会被处死，不敢接受命令。李世民发怒，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难道背叛我了吗？取下所佩戴的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去看他们，如果没有回来的心意，可以砍下他们的头带回来。尉迟敬德前去与长孙无忌一起告诉房玄龄等人说，大王已经决定大计，你们应该赶快入府共同谋划，我们四个人不能一起走在路上。于是让房玄龄和杜如晦穿上道士的衣服，与长孙无忌一起进入秦王府，尉迟敬德从另一条路也到了。几位日，太白星再次经过天空，太史令傅毅秘密上奏，太白星出现在秦地分野，秦王应当拥有天下。高祖将奏状交给李世民，于是李世民秘密上奏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并且说，臣对于兄弟没有丝毫亏负，如今他们想要杀死臣，好像是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臣如今冤死，永远离开君父，魂归地下，实在羞于见到那些贼人。高祖看了奏章感到惊愕，回答说，明天将会审问，你应该早些来参奏。庚申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入朝，在玄武门埋伏了士兵。张婕妤暗中得知了李世民上表的意思，急忙跑去告诉李建成。李建成召来李元吉商议，李元吉说，应该统帅东宫和齐王府的军队，假托有病不去上朝，观察形势。李建成说，军队的防备已经很严密，应当和你一起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于是一同入朝，赶往玄武门。高祖当时已经召来裴寂、萧雨、陈叔达等人，想要查问这件事。李建成和李元吉来到灵狐殿，察觉到变故，立即拨马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李世民在后面呼喊他们，李元吉拉弓射李世民，多次都拉不满弓，李世民射向李建成，将他杀死。尉迟敬德率领70名骑兵相继赶到，左右士兵将李元吉射下马来。李世民的马受惊跑进树林，被树枝挂住，摔倒在地上不能起来。李元吉突然赶到，夺过弓要扼住李世民的喉咙，尉迟敬德跃马大声呵斥他。李元吉不行，想逃往武德殿，尉迟敬德追上去射死了他。一位车骑将军冯异人冯立听说李建成死了，叹息说，哪有活着接受他的恩惠而死时逃避灾难的呢？于是与副护军薛万彻、 屈系直府左车骑万年人谢淑芳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精兵2000人飞奔赶往玄武门。张公瑾力气大，独自关上城门抵挡他们，使得他们无法进入。云辉将军靳军宏掌管宿卫军，驻扎在玄武门，挺身出战。亲近的人阻止他说，事情还不知道结果，暂且慢慢观察变化，等军队集结排列成阵再作战也不晚。靳军宏不听，与中郎将吕氏恒大喊着前进，都战死了。靳军宏是靳显俊的曾孙。守门士兵与薛万彻等人激战了很久，薛万彻击鼓呐喊想要攻打秦王府，将士们非常恐惧。尉迟敬德拿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给他们看，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于是溃散，薛万彻与几十名骑兵逃入终南山。冯立杀了靳军宏之后，对他的部下说，这也足以稍微报答太子了，于是解散士兵逃到野外。高祖正在海池上划船，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担任宿卫，尉迟敬德身穿铠甲，手持长矛，径直来到高祖面前。高祖大惊，问道，今天作乱的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因为太子和齐王作乱，起兵诛杀了他们，恐怕惊动陛下，派臣来担任宿卫。高祖对裴寂等人说，没想到今天会看到这种事，应当怎么办？萧雨和陈叔达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本来没有参与起义的谋划，又对天下没有功劳，嫉妒秦王功高望重，共同策划奸谋。如今秦王已经讨伐并诛杀了他们，秦王的功绩覆盖天下，普天之下都归心于他，陛下如果立他为太子，将国家政务委托给他，就不会有大事了。高祖说，好，这也是我平素的心愿。当时宿卫军和秦王府的士兵与东宫齐王府的部下还在交战，尉迟敬德请求高祖下达亲笔诏令，命令各军都听从秦王处置，高祖听从了。天策府司马宇文氏即从东上阁门出去宣布诏令，众人这才安定。高祖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小谕各位将领士兵，他们都解散了。高祖于是召见李世民，安抚他说，近日以来几乎有投注的疑惑。李世民跪下来吮吸高祖的乳头，放声痛哭了很久。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成道、河东王李成德、武安王李成训、汝南王李成明、巨鹿王李成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成业、渔阳王李成鸾、普安王李成蒋、江夏王李成玉、益阳王李成度都因牵连被杀，并从宗室名册中除名。当初李建成许诺李元吉在自己即位之后立他为皇太帝，所以李元吉为他拼死效力。众将领想要全部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左右的100多名亲信，并没收他们的家产。尉迟敬德坚决争辩说，罪过在于两个元凶，他们已经伏法，如果牵连他们的党羽，这不是求得安定的办法，于是停止。当天高祖下诏大赦天下，凶逆的罪行只限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其余党羽一概不予追究。那些僧人、尼姑、道士、女道士都照旧，国家各项事务都由秦王处置。辛酉日，冯立和谢淑芳都自行出来投降，薛万彻逃亡躲藏，李世民多次派人小谕他，他才出来。李世民说，这些人都是忠于自己所侍奉的人，是义士，赦免了他们。癸亥日，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又下诏，从今以后军国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委托太子处理决定，然后上奏。陈司马光说，立嫡长子为太子是礼制的正理，然而唐高祖之所以拥有天下，全是太宗的功劳。尹太子凭借平庸低劣的资质位居其上，地位嫌疑形势逼迫，必定不能相容。假使高祖有周文王的明察，尹太子有太伯的贤德，太宗有子臧的节操，那么祸乱从哪里产生呢？既然不能这样，太宗起初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应对，这样事情就不是出于不得已，还算比较好。后来被部下所逼迫，以至于在玄武门流血，刀刃加于兄弟身上，被千古讥讽，可惜啊。创业垂统的君主是子孙效法的榜样，后来中宗、明皇、肃宗、代宗的传位继承，难道不是有所仿效而作为借口吗？戊辰日，任命宇文氏即为太子詹氏，长孙无忌， 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帅，程之杰为右卫帅，虞世南为中舍人，楚亮为舍人，姚嗣廉为贤马，将齐王府的全部金银布帛和器物赏赐给尉迟敬德。当初洗马魏征经常劝太子李建成早日除掉秦王，等到李建成失败，李世民召见魏征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众人为他感到危险恐惧，魏征举止自如，回答说，先太子如果早听魏征的话，一定没有今天的祸患。李世民一向看重他的才能，改变脸色以礼相待，任命他为詹事主簿，也将王圭和韦挺从西州召回，都任命为谏议大夫。李世民下令释放禁院中的鹰犬，停止各地进贡，听任百官各自陈述治政之道，政令简明严肃，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任命屈突通为陕东大行台左仆射，镇守洛阳。益州行台仆射窦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不和，韦云起的弟弟韦庆简及其宗族很多人士奉太子李建成，李建成死后，窦轨诬告韦云起与李建成一同谋反，将他逮捕斩首。郭行方恐惧逃奔京城，窦轨追赶他没有追上。吐谷浑侵犯明州，突厥侵犯陇州，辛未日侵犯魏州，派右卫大将军柴绍迎击，废除益州大行台，设置大都督府。壬申日，高祖亲手写诏书赐给裴寂等人说，朕应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辛巳日，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愿谋反，又领军将军王君阔杀了他，将首级传送到京城。起初皇上认为李愿懦弱胆小，不是将帅之才，便让王君阔辅佐他。王君阔原本是盗贼，勇猛凶悍，又阴险狡诈，李愿推心置腹地依靠他，还与他结为姻亲。太子李建成图谋杀害秦王，秘密与李愿勾结。李建成死后，皇上诏令通事舍人崔敦礼乘坐驿马前去征召李愿。李愿心中不安，与王君阔商议。王君阔想拿李愿邀功，便劝说道，大王如果入朝，一定没有活路。如今您拥有数万兵马，为什么要接受一个使者的征召，自投罗网呢？于是两人相对哭泣。李愿说，我现在把性命托付给您，决定举事了。于是劫持了崔敦礼，询问京城机密要事。崔敦礼不肯屈服，李愿将他囚禁起来，通过驿站征调军队，并征召燕州刺史王申到冀州，与他商议大事。兵曹参军王立社劝李愿说，王君阔反复无常，不能把机要权柄交给他，应该及早除掉他，让王申代替他。李愿犹豫不决。王君阔得知此事，前去见王申，王申正在洗头，握着头发出来，王君阔亲手杀了他，提着他的首级对众人说，李愿与王申共同谋反，囚禁皇帝使者，擅自征兵。如今王申已被诛杀，只剩下李愿，成不了大事。你们是愿意跟随李愿被灭族，还是想跟我去求取富贵？众人都说愿意跟随您讨伐逆贼。王君阔于是率领他的部下一千多人翻越西城进城，李愿没有察觉。王君阔进入狱中放出崔敦礼，李愿这才知道，急忙率领左右几百人身穿铠甲出来，在门外遇到王君阔。王君阔对李愿的部众说，李愿叛逆，你们为什么要跟着他赴汤蹈火？众人都放下兵器溃散，只剩下李愿一人，他骂道，你这小人出卖我，你也会自取灭亡。于是抓住了李愿，将他勒死。壬午日，任命王君阔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将李愿的家口赏赐给他。崔敦礼是崔仲方的孙子。乙酉日，撤销天策府。秋季七月己丑日，柴绍在秦州击败突厥，斩杀一名特勒及一千多名士兵，任命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任命程之杰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后大将军。壬辰日，任命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宇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癸巳日，任命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仪为右仆射，又任命原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严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帅侯军即为左卫将军，左虞后段志玄 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帅张公瑾为右武后将军，右监门律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帅李克师为领左右军将军。长孙安业是长孙无忌的兄长，李克师是李靖的弟弟。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党羽流散在民间，虽然经过赦免，仍然心中不安，一些侥幸之徒争相告发以邀赏，建议大夫王圭将此事禀告太子。丙子日，太子下令6月4日以前与东宫及齐王有牵连的事件，以及17日以前与李苑有牵连的事件，一律不得互相告发，违者反坐。丁酉日，派遣谏议大夫魏征安抚山东，允许他见机行事。魏征到达慈州，遇到州县押送元太子牵牛李治安、齐王护军李世行前往京师。魏征说，我接受命令的时候，元东宫、齐王府的左右人员都已赦免不问，如今又押送李世行等人，那谁还会不怀疑呢？虽然派出了使者，又有谁会相信？我不能只顾自身避嫌，而不为国家考虑。况且我既然受到国士般的待遇，怎敢不以国士的行为来报答呢？于是将他们都释放了。太子听说后非常高兴。右卫帅福凯曹参军唐林出任万全县丞，县里有十多名在押囚犯，正值春雨，唐林将他们释放，让他们回家耕种，他们都按期返回。唐林是唐令泽的弟弟。八月丙辰日，突厥派遣使者请求讲和。壬戌日，吐谷浑派遣使者请求讲和。癸亥日，高祖下诏传位给太子，太子坚决推辞，高祖不准。甲子日，太宗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关内及蒲州、瑞州、渝州、泰州、陕州、鼎州六州免除租调二年，其余各州免除赋税徭役一年。癸未日，下诏说宫女众多，幽闭宫中令人怜悯，应当挑选放出，让他们各自回到亲属身边，任其嫁人。起初稽湖酋长刘先成率领部众投降梁师都，梁师都听信谗言杀了他，从此他的部众猜疑恐惧，很多人前来投降，梁师都逐渐衰弱，于是朝见突厥，为他们出谋划策，劝他们入侵。于是协力突利两位可汗合兵十多万骑兵入侵荆州，进至武功京城戒严。丙子日，立妃子长孙氏为皇后。皇后从小喜爱读书，即使匆忙间也一定遵循礼法。皇上为秦王时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矛盾，皇后侍奉高祖，顺从各位妃嫔，弥补他们之间的嫌隙，对内政很有帮助。等到正位中宫，他极力提倡节俭，衣服车马只求够用。皇上非常敬重他，曾与他商议赏罚之事，皇后推辞说，母鸡打鸣，家业败落，我是妇人，怎敢参与政事。皇上坚持问他，他始终不回答。己卯日，突厥进犯高陵。辛巳日，荆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在泾阳与突厥交战，大败突厥，俘获其四京阿史的乌梅绰，斩首1000多人。癸未日，协力可汗进至渭水便桥的北面，派他的心腹直师司隶入朝觐见，以观察虚实。直师司隶大肆宣扬说，协力突利两位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如今已经到了。皇上责备他说，我与你们可汗当面结为姻亲，赠送的金帛前后无数，你们可汗自己违背盟约率兵深入，难道不觉得愧对我吗？你虽然是戎狄，也有人心，怎么能完全忘记大恩，自夸强盛？我现在先杀了你。直师司隶害怕，请求饶命。萧雨、封德仪请求以礼送他回去。皇上说，我现在放他回去，敌人会认为我害怕，更加肆意欺凌。于是将直师司隶囚禁在门下省。皇上亲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起径直来到渭水边，与协力隔水对话，责备他违背盟约。突厥大为吃惊，都下马罗列参拜。不久各路军队相继赶到，旌旗铠甲遮蔽原野。协力见直师司隶没有返回，而皇上挺身亲出，军容盛大，脸上露出害怕的神色。皇上指挥各军后退布阵，独自留下与协力交谈。萧雨认为皇上轻敌，勒住马头坚决劝阻。皇上说，我已经考虑成熟，不是你所知道的。 突厥之所以敢倾国而来，直逼京城，是因为我们国内有难，朕刚刚即位，认为我不能抵御的缘故。我如果向他们示弱，关闭城门防守，敌人一定会纵兵大肆抢掠，无法再控制。所以我轻骑独自出来，显得轻视他们，又炫耀军容，使他们知道要打仗。出乎敌人意料，使他们失去主意。敌人已经深入我国境内，一定有恐惧之心，所以与他们交战就能取胜，与他们讲和就能巩固。制服突厥在此一举，你只管看着吧。当天协力前来请求讲和，皇上下诏同意。皇上当日回宫，已有日又前往城西，斩杀白马，与协力在汴桥上结盟。突厥率兵退去。萧雨向皇上请教说，突厥没有讲和的时候，各位将领争着请战，陛下不允许，我们也都感到疑惑，不久敌人自己退去，这个计策的奥妙在哪里？皇上说，我观察突厥的军队虽然多，但军容不整，他们君臣的意图只是贪求财物，当他们请求讲和时，可汗独自在渭水西岸，达官们都来拜见我，我如果趁他们醉酒将他们捆起来，趁机袭击他们的军队，是如摧枯拉朽。又命令长孙无忌、李靖在幽州埋伏军队等待，敌人如果逃跑归国，用伏兵在前面拦截，大军在后面追击，消灭他们易如反掌。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即位时间不长，国家尚未安定，百姓还不富裕，应当以清静的政策来安抚百姓，一旦与敌人交战，损失很大，敌人结怨深重，因害怕而加强战备，我们就不能如愿了。所以收兵藏戈，用金帛引诱他们，他们既然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按理应当自行退去，抑制骄傲懈怠，不再设防，然后我们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一举就能消灭他们。想要夺取，必先给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明白吗？萧雨再次下拜说，这不是我能想到的。